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我们的诗颂，让我们来一起唱诗204首，唱诗204。
大家同心默祷，准备心做今天晚上的聚会，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我们进入圣安息日的晚间聚会，一起唱诗400首。 好，感谢主啊！我们一起同心来跪下祷告，求主祝福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进入圣安息日的聚会。好，一起同心祷告，求主同在祝福带领。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荣耀你，阿爸父在此，我们是你的救主，主啊，求你使人里面没主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进入圣安息日的聚会，在线上的崇拜。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分享探讨的题目是看马土撒拉。还没有开始之前，在这里问候所有在线上聚会崇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亲朋好友。大家安息日，晚上平安。我们题目是看马土撒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看马土撒拉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马土撒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长寿的一个人，他一共活了969岁，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看马土撒拉？因为这个马土撒拉他的名字非常的奇特。这个马土撒拉按照圣经原文串珠的注解，他的名字字意是死后降洪水。所以可见他这个名字因为是来自神的指示，所以非常的奇特，非常的奇妙，也非常的有警戒性，因为名字之一是死后降洪水。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爸爸以诺是第一个自从有人类以来不必经过死被神娶妻。所以他的爸爸是非常的一个传奇的人物，是蒙主大爱大恩的人，不需要经过死就被神娶妻。那么马土撒拉300岁的时候，就是以诺365岁的时候，他被娶升天了。所以应该推理来说，这个马土撒拉应该会知道，甚至他也亲自目睹 就是说他亲自看见他的爸爸以诺被神接到天上。那么马土撒拉的儿子拉麦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情，甚至同样的也可能目睹，因为这个时候拉麦已经才113岁啊，所以很有可能他也是亲自目睹啊。然后这个马土撒拉他的孙子挪亚就是蒙神悦纳，神指示他要造一艘方舟来拯救他的家人，同时也拯救当时的世人啊。根据资料的记载，当时代的世人大概有5万到10万人左右，那个时候的人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目，这个是根据资料所显示的。而且挪亚所造的方舟按照神的尺寸来造，分三层。根据圣经学者的查考研究，大概啊，这艘方舟能够装载500多个火车厢，所以对于当时来说应该是一个庞然大物哦，能够装载今天的火车厢500多个啊，所以他的孙子就是蒙神重用。那么为什么这个挪亚会这么好，会被神看中？根据圣经的经文里面的记录，这个挪亚会是一个义人，在当代是一个完全人，这个跟他的信仰传承有关系，还有跟他的家庭教育或者是家庭的宗教教育有关系。好，我们来参看啊，我们来参看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58节，哎，对不起，28节到29节，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你看这边有谈到啊，亚当犯罪，神就咒诅这个地了。同时啊，他们的始祖亚当也不好过啊，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还要长出蓟里和荆棘来，所以相当的辛苦啊，相当困难。但是从28节和29节告诉我们，你看这个拉麦啊，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挪亚，然后啊，又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可见啊，他们带着盼望，带着希望，有盼望有希望，就会去努力经营这个挪亚。同时也提到神的刑罚，神的咒诅，所以可见啊，他们的信仰是有传承的，他们的家庭教育也相当的不错的啊。那么在当代啊，还有一个人也叫拉麦，就是该隐的后裔，但是拉麦就不一样了。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23节和24节啊，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寻我，我把他害了。好，这个是记载另外一个拉麦，你看他就这么样的凶残。好，那么拉麦啊，这个拉麦这两个字名字字义大概有4个意思。好，第一个意思就是强壮的，第二个意思是有能力的，第三个意思是推翻者，第四个意思是野人，就是没有开化的人，野人。 喇嘛有这个这个四个名字的字义。那么从这里的喇嘛就是该隐的后裔，他的喇嘛看起来他是推翻者，他是野人，很凶残，他是野人很凶残。为什么说他是推翻者呢？因为啊，神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但是呢，这个喇嘛娶了两个太太，第一宗娶了两个太太，所以他是娶两个太太多妻的婢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推翻神婚姻制度的人。那么他这么凶残，你看，哦，所以可见他好像啊是一个野人，啊，那么另外两个名字字义是强壮的，是有力的，那么应该就是这个马土萨拉的孙子，马土萨拉的儿子拉麦了，啊，拉麦他是有能力的，是强壮的，啊，所以从这里，从挪亚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这么好的完全的在神面前嘛，所以可见啊，他的家是有信仰传承的，同时啊，他们的家教啊也是很好的。好，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看马土萨拉？刚才我们说过，第一，因为他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第二，他的名字非常的奇特；第三，他的爸爸是一个不经过死就被神提起的人。然后呢，他的孙子蒙神重用，造一个方舟来救当时的世人以及他们一家人，啊，所以这个马土萨拉就值得啊，我们去看的。主耶稣常常在世的时候让我们看，他说你看天上的灰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这个千鸟更尊贵，神一定会看顾你们，啊，所以很多时候神都要叫我们看，啊，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马土萨拉这位活到969岁的人物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带给我们什么感想。好，那么晚上在这里就提出四个感想。好，第一个感想，我们会感觉到神啊实在是恩待怜悯当时世代的人。你看他让马土萨拉活到969岁，然后死那一天洪水才降临，死后降洪水也可以说是死后灾祸临到，也可以说是死后神的审判到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让马土萨拉活到这么长久呢？969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当代的人有更多更长的时间来相信神，来悔改归向神，来得救，得神的恩典。那么凡是我们的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主耶稣降生以后，同样的他成就救恩以后，他的救恩要成就的时候，他也这样的吩咐，吩咐他的门徒。我们来看一看，请看马太福音书24章，马太福音书24章14节，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主耶稣这样的应许，他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可见了，你看神的福音是要传给每一个，向万民做见证，他对每一个人都带着期待，对都带着爱，要向他们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来到，也就是说末期大审判才会来到，啊，可见了，可见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恩待爱 今天在末世处在末世时代的人啊，这个是啊，主耶稣这个神要让马土撒拉活到969岁的其中一个原因的目的，就是要当代的人有更多更长的时间来相信，来悔改，来得这个救恩。然后他也借着把以诺喜气让世人可以知道，甚至让世人都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拉麦看到以诺升天，那个时候他113岁，拉麦是当时最寿命最短的一个人，他活的777岁就死了。啊，拉麦是活到777岁就死了，这个是记载创世纪5:31所记载的。那么根据这个创世纪5里面所记载的寿命，它是最短的。啊，我们不算以诺了啊，以诺是因为365岁的时候啊就被神接到天上去啊，但是在世上活得最短寿的就是这个拉麦了。你看拉麦都知道都看到，可见当时啊很多人也会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人也看到啊。所以你看神真的恩待怜悯那个时代的人，让马土撒拉活到969岁，然后喜气他的爸爸以诺不经过死就被接升天啊。然后呢马土撒拉还没有死之前100年，也就是说他869岁的时候，他就神就选召挪亚来造方舟，来传这个义道啊，一共建造的100年了。假如根据创世纪5的记载，创世纪5啊，我们看32节，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啊，这边说他500岁生了闪、含、雅弗。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十节，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还有13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14节，你要用割灰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好，我们看到这里就好。你看500岁生3个孩子，然后神就吩咐他，你要造一只方舟。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7:11，创世纪7:11，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眼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12节，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你看他造完了金方舟了，挪亚那个时候600岁了，这边特别记载说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啊，所以可见了啊，这个挪亚建方舟建了100年，500岁到600岁啊。那么也就是说马土撒拉还没有死之前的100年，神就指示挪亚你要造一只方舟啊。那么当这个马土撒拉969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那个时候可能很有可能的，不是可能， 马土萨拉已经死了。他969岁的时候，马土萨拉可能就 离开世界了，就死了。所以刚才我们在念创世纪七章十一节说，当挪亚六百岁，挪亚六百岁就是马土萨拉969岁，2月17日，有可能挪亚969岁的时候，一月份，或者是还没有到一月份，或者是二月份里面，马土萨拉已经死了。好，那么拉麦也已经死了，拉麦777岁，按照做计算，挪亚进方舟的时候，造成方舟进方舟的时候，拉麦已经死了5年，所以拉麦已经不在了，马土萨拉也已经死了。要不然啊，神是公义的，神要拯救的对象是全家人，全家人也包括公公嘛，啊，爸爸、婆婆、妈妈、孩子啊。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六章18节，创世纪第六章18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边神要跟挪亚立约，跟他说，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没有提到挪亚的爸爸。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说挪亚的爸爸拉麦5年前他已经离世了，所以马土萨拉969岁的那一年，可能很有可能他已经离世了，所以就没有提到，神在这里没有提到你要带你的公公、你的爸爸、你的太太、你的孩子进入方舟，所以很有可能这个马土萨拉也已经离开世界了，然后我们从创世纪六章18节到22节里面就念到，创世纪六章18节到22节我们就念到，神也吩咐挪亚，你要带洁净的畜类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流走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神要降雨40昼夜，把神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我们看回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再看第四节，第四节，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第五节，挪亚就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然后第七章里面也记载说，你要带不洁净、洁净的畜类、飞鸟、一切的昆虫，一堆一堆的，有公有母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我们看第七章，创世纪七章8节、9节。第八节，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要一堆一堆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好，这个是神吩咐挪亚所做的事情，那么挪亚也照做了。挪亚也照做了。好，那么从这里啊，我们刚才我们说，我们第一个感想就是说，神是在恩待人，恩待当代的人，也怜悯他们啊。让马土萨拉活到969岁，然后借着祈祭以诺来彰显神的大爱、神的应许啊，然后又指示挪亚造方舟，然后啊，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非常奇特的。刚才我们说，我们在第九节啊，七章第九节说， 第九节说，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啊，也就是说飞禽走兽混虫，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你看这个是奇观啊，真的令人赞叹啊，应该很多人会看到这么多飞禽走兽混虫，有公有母的，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然后列队进入方舟，是不是一个奇观？是不是可以令人赞叹？这些事能看到应该有所感触，应该有所惊叹才对。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壮观神的作为，他们竟然无动于衷，不听从挪亚的呼召，不听从挪亚所传的义道，跟飞禽走兽一起进方舟。你看他们不被感动，无动于衷，真的啊，比飞禽走兽混虫还不如啊！这个是可见了、啊，当代的人就是这么的隐形。好，那么我们这个是第一个感想啊，第一个感想就是神恩待当时代的人，怜悯当时代的人，显出许许多多的神大人慈爱应许的见证来，但是世人当代的人还是不相信。好，刚才我们在创世纪七章第四节读到啊，神对挪亚说，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啊，再过七天神说我要降雨，洪水要来了，而且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跟挪亚讲。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方舟的门还没有关哦。我推你的啦啊，我推你的。他跟挪亚这样讲的时候，方舟的门还没有关啊。我们来看创世纪七章十六节，创世纪第七章十六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啊，十六节才把他关在方舟里头。那么很有可能，神告诉挪亚的时候，再过七天，我要降洪水四十昼夜，方舟门还没有关。但为什么他要告诉挪亚呢？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挪亚，你赶快出去外面，因为方舟的门还有关嘛。你出去外面跟你的亲朋好友说，再过七天，神要降雨了，洪水要来了，而且是降雨四十昼夜。那么我在想，方舟的门还没有关，挪亚又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义人，也就是说他是个非常有善心的人，非常有爱的人，有可能啊，他跑出去方舟跟呼唤啊他的亲朋好友，呼唤当时代的人啊，亲朋好友们啊，赶快进来了，神跟我说再过七天就要降雨四十昼夜了。百姓听是听到的，他的朋友啊，亲戚朋友听是听到了，但是不信。第一天哪里有，没有降洪水，没有降雨啊。第二天也没有啊。第三天又是没有啊。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没有啊。所以有可能啊，他们就哎呀，这乱讲的啦你。哪里有降雨。第七天真的雨就来了。 哦，你看，真的神是苦口婆心，他多么期待啊，当时代的人啊，肯回转，归向他，进入神命令挪亚所造的方舟。但是可惜啊，没有人相信，没有人要去进去，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好，这个是第一个感想。好，第二个感想，刚才我们说，当代的人是在很硬心呐、啊，哦，他漠视神的作为，他们硬心不信。刚才我们说，马土沙拉的名字已经警示了，已经警戒了。哦，他们也看到挪亚这个以诺啊，与神同行三百年，还有他的生活见证，而且被起弃了，但是他们就是不信，多么的硬心。多么的阴险不行，这么多见证给他们，多么的阴险。一个第一个感想跟第二个感想都是一样的，连在一起。好，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感想。第三个想谈感想，这个马土萨拉，他知道他的生死与当时代的人们呐、啊、有福和祸的关系，他的生和死。跟当代的人的灾祸或者是幸福有关联，他一定非常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想，我是神手上的教材，他有在想，我是神警戒世人的号筒，因为我的名字就叫做死后降洪水。哦，他一定很自豪，一定也感觉到自己哇，真的要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跟世人有关，跟世人的生死祸福有关系，有关联。当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因此他一定非常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定非常爱护他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所以才能够他才能够活到这么长寿，969岁。好，那么他的生活一定非常有规律，一定有节制，一定也非常有乐观，他也不太过操劳，所以呢，哦，所以他才能够活到969岁。比当代的人更长一点，更长寿，比他的始祖亚当更长的39年，因为亚当他的始祖是活到930岁，更长的啊。那么他在灵性方面，就是他信仰方面，他一定也洁身自爱。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的灵性他也会洁身自爱？因为啊，他300岁的时候就看到他的爸爸以诺被神起弃不在这个世界了，这是他知道的。刚才我们也说，甚至啊，他可能亲自目睹，还有他的父亲以诺跟神同行300年，那个时候他300岁，有可能20岁30岁的时候已经懂人事了，或者是10多岁的时候已经懂得观察了，已经懂人间的事情了，所以他耳濡目染他爸爸的作为，他爸爸的生活，他爸爸的信仰，他怎么样的跟神同行，他一定也看见，他一定也听见，所以他才会洁身自爱，这么的爱护自己的身体，爱护自己的生命，也爱护自己的灵性。今天的我们也应该 要这样灵若坚固、啊、我们来参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八节。好，第七节，先看第七节。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第七节就是讲到我们的言语。使徒雅各说，我们的言语假如没有过失，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因为人很难控制自己的舌头，常常会胡言乱语，但是假如能够控制自己，那表示我们的灵性应该是很美好的啊，所以第七节才会谈到这个。好，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保健啊，我们要 morning walk， 我们要操练自己的身体是有益处的，但是假如跟永恒的大业信仰来说，这个操练身体的益处当然少了，因为是短暂的嘛，身体在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短暂的。所以第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八节下半段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照顾好我们的自己的身体，更要照顾我们的灵命啊。那么这个马土撒拉应该也是这样，应该也是这样啊，他知道他的生和死跟世人有间接的关系，他死的洪水就来，他活着的时候，当代的人有悔改相信得救的机会，所以他爱护自己的身体啊，然后他为了自己的灵性，他也洁身自爱，因为他看到他的爸爸升天，他也看到他的爸爸的原型机制，被借升天之前已经得到神喜悦的名证，这个是马土撒拉所知道的啊，所以他爱惜自己的生命，也爱惜自己的灵命啊。今天的我们也是，也应该要这样，我们要爱惜保护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还有主赐给我们的身份，以及给我们的职责，就是我们的使命，还有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身体，因为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体力与精神，才会有充足的时日去掌握神赐的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我们也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去参与，去完成神托付给教会的荣耀大功，我们要参与。因为所有的神的子民都是神的基督的精兵，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福音的使者，因此啊，我们的存在与世人的得救有关联。因假如这个世界少了我们，就少了一个神国的福音使者。本来有100个，现在少了我们一个，剩下99个了，就少了一个啊。那么尤其啊，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活，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以我们很要好的、很亲密的好朋友都有关系。因为假如我们不在的，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很有密切关系的亲朋好友就少了一个对他们一直不断的传福音的一个对象。所以可见了我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跟福音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爱护我们的灵命，不要让我们的灵命受无谓感染，而影响到我们灵命的健康，甚至我们会丧失的灵命而死亡。所以假如我们有健康活泼圣洁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又是有规律的，有节制的，而且我们的人生是喜乐的，积极的，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完全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容神一人，我们也一定能够说服人。所以我们要向马土萨拉来看齐，爱护自己的身体，爱护自己的生命，更要爱护我们的灵命。这个是第三个感想。第四个感想，这个马土萨拉活到969岁，圣经在创世纪5:27说就死了，969岁就死了。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人不能够永活不死，死期一到，没有人能够免掉。这个是传道书8:第8所告诉我们的，而且还要表达我们的一个道理，没有到1000岁哦，马土萨拉，为什么神不让他活到1000岁呢？我们想一想，使徒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神的眼中，1000年一日而已，是神看的。所以可见了，可见了，969岁还没有达到神的一天。也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人不能够永活不死，死期一到，没有人可以避免，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罪进入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就成为我们人生的定律。因此啊，死就是我们世人的共同的绝迹，是每一个世人的共同绝迹。因此我们当有所觉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与祭基以克里的心态在这个世界生存，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以聚集和克里的心态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才不会过度的去计较所得的或者是所失去的。我们也会去思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同时啊，也更会去思想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死了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马土萨拉活到969岁就死了，那么他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到他的爸爸以诺被神所借去的那个天上那里？是不是所以今天的我们也应该要想一想，我死后到哪里去？马土萨拉的爸爸以诺365岁的时候不仅死，被神借去。那为什么会被神借去？就是因为他已经还没有借去之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今天的我们假如也要想与以诺一样，不经过死被借升天，不是完全没有这种机会看神愿不愿意，这个是一个主因，看神要不要。假如你真的得神喜悦，机会好像以诺这样要不然还有一个大恩典。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5:哥林多前书15:50-52，哥林多前书15:50，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五十二节，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好，五十二节的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是指已经在主里安息的人，在主里面死的人，那个时候主来的时候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我们也要改变，就是还没有死的人，还没有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改变成为灵体，不必经过死，就被神接到天上，然后在天上与神会合，永远与他同在啊！所以假如现在主来，主再来，我们就有这种大福分了。你看现在末日临近了，瘟疫啊，什么主来前的异兆不断的发生哦，主再来的日子也已经很近了哦，我们不知道几时他会来，因为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他不会通知我们，但是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几时来我们不知道，现在来我有机会身体改变成为灵体，不必经过死，必接升天，但是我看我是没有机会了，我的机会渺茫了。但是我们主你的儿童，我们的老少年人，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壮年人就有机会了。假如主来，你就有这个恩典机会，身体改变成为灵体，不朽坏，被神借到不朽坏的天国里去。但是我们要好像以诺这样，还没有被借升天，要行出许许多多使神悦纳的名证。但是啊，虽然如此啊，假如我们离世了，但是刚才我们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从主耶稣给那个悔改的与他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的应许，我们就得着很大的安慰，得着很大的保证。这个是记载在路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路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主耶稣对这个临死之前相信耶稣悔改的强盗，他这样的应许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是信实的神，他讲过的，他应许的，一定成就，一定应验。所以他对这个强盗所讲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保证。但是我们要像这个十字架的强盗，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你要他信耶稣是弥赛亚很难呢，是吧？两个人都关进死牢了，要行刑了，你还相信你的那个跟你要一起行刑吊死的人会救我，很难呢 啊！但是啊，这个十字架的强盗他做到了。他跟主耶稣说，他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得国的时候，就是他承认他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所以感动了主耶稣。因为这个十字架的强盗，他真的对耶稣有信心，他真的是 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所等待的弥赛亚，哦，所以就得到神的慈心很大的感动，马上回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的。所以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盼望，已经有了这个恩典。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把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这个是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好，那么刚才我们说马土萨拉的名字之一是死后降洪水，降洪水就是死后审判临到的意思。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也是那个马土萨拉？是啊，当然我们没有像他能够活到969岁，但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死后降洪水，死后审判临到我们。因此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那一位曾经救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好，感谢神啊，我们的分享就到此。我们再唱一首诗啊，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唱诗208首。感谢主啊，我们再来做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保守在主的爱里面，主的真道上，在主的圣灵下，也在主的圣灵里面啊，能够帮助我们确保将来主耶稣点名的时候，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啊。所以我们要彼此代祷，求主怜悯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也彼此鼓励啊，彼此共勉，使我们大家当主再来的时候点名的时候，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还有特别 为我们的还没信主的家人祷告，还有我们教会的慕道朋友来祷告，求主怜悯，求主施恩，除了带领他们感动他们，我们也要常常的勉励他们，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使全体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以及神家的亲朋好友，在主点名的时候，都在主耶稣的点名之中。我们就这样的再一次一起跪下祷告，感谢主，求主带领。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荣耀的阿爸父神，感谢主你的施恩祝福和带领，让我们今天晚上的崇拜机会在线上的崇拜，奉主名来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向你的祷告请求，保守能够一生一世住在殿上，求了得蒙主你的眷也蒙主你的引导，是自知在你的正道上喜欢谨慎的道，将来有福分被主你接回天家。主啊，施恩给我们信主的家，主啊，怜悯等待神家的帮助，你不要阿门。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阿门。好，感谢主，我们的晚上的聚会就到此结束，大家平安，好，散会。